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又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领受主的话语，来领受主的祝福。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是特别幸福的人，就像我们刚才这节经文讲的，当我们留意神的话语，当我们顺服上帝的带领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帝应许我们说我们在万民之上，因为我们领受了上帝的祝福。这个世界上面的人最多领受他父母的祝福，最多领受一些有名望人的祝福，但我们领受的是万军之耶和华，是至高上帝的祝福，这是最大的。所以我们一定有主在我们身上祝福所彰显的能力，我们感谢主。那么在我们开始我们讲道之前呢，我们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你是把我们从粪堆当中拯救出来，把我们从灰尘之中提拔起来。我们原来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在你的诸约之外，我们真的是处在那种可怜的黑暗的被罪辖制的光景里面。但是主，你怜悯了我们，你把我们拯救出来，是照你万古之先的美意，让我们脱离罪恶，脱离黑暗，成为神的子民。我们为此向你感恩，而且我们特别感谢你，你将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晓得我们在世上当如何去行，当如何去彰显神的荣耀，当如何去领受上帝的恩典。求主就祝福我们，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在你的真理当中，我们心灵得安息，我们灵里得喜乐。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圣经真理，你的圣灵运行在讲台上，让讲台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使弟兄姊妹看到听到的不是一个人所讲的，而是听到主你借着讲台所发出的话语。你的圣灵也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让我们凡有耳的都应当听，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存着谦卑的心，存着慎思明辨的心，来领受你至圣的真道。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出埃及记。好，大家打开39章，我们读一节的经文。好，39章32节，其实我们刚才这个敬拜的时候我们也曾经读过，那么我们再来读这节经文。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呢，叫做从会幕到教会。那么我们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们读一节的经文，因为我们其实涵盖的内容是从36章一直到39章的。那么我们来读这一节的经文，出埃及记39章32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帐幕就是会幕，一切的工就这样做完了。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做了。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里面就是讲到说，上帝吩咐以色列人的时候，那么他们就照着上帝吩咐的做了上帝让他们做的工，就是上帝吩咐他们建造会幕。好，建造会幕，我们上次分享了会幕的建造，我们分享了会幕的建造。我们弟兄姊妹，你要去注意，其实在出埃及记里面，会幕的建造占了一半的篇幅，这个和我们的印象很不一样。我们的印象是觉得前面过红海啊，磐石出水啊，那些很惊心动魄，对吧？但是那些没占那么大的篇幅。我们整个出埃及记是40章，然后会幕建造相关的经文占了一半，因为从20章开始其实就颁布十诫，然后上帝就开始跟他们讲，对吧？然后十诫赐起来，你们该怎么行动，你们该怎么行事为人，然后就讲会幕里面要金灯台是怎样子的，祭坛是怎样子的，洗濯盆是怎样子的，一直讲到40章。所以会幕重要不重要呢？非常重要。而我们说这个重要的会幕为什么在圣经当中，在出埃及记当中它占这么大的分量，这么大的比例呢？其实这个会幕是和我们讲新约的教会有很密切的关系，这个就是旧约对新约的一个预表。那么它表现在哪里呢？我们读两节的新约的经文让大家去体会一下。好，大家翻到新约圣经彼得前书二章4节和5节。好，新约圣经彼得前书 好，彼得前书二章四节五节。好，我们新约通用和合本261页，新约圣经彼得前书二章四节五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你看这里面讲到说主乃活石，这里面讲的是基督，对吧？所以主耶稣基督是活石，然后是人弃绝的，因为人不看重基督，把他钉十字架，但其实是上帝所拣选所宝贵的，其实他是我们的房角石。然后主基督他要把我们也变成活石，干什么呢？去建造上帝用我们建造的灵宫，好，然后我们可以献上上帝所悦纳的灵祭，然后也像出埃及记里面上帝跟以色列人反复强调，你们要做圣洁的祭司，你们要做祭司的国度。那你会看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一点的话，为什么会幕的建造占了这么大的篇幅？因为上帝借着会幕的建造，其实在教导我们关于教会建造的一些重要的真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不会说上帝怎么那么麻烦，那么啰嗦，讲那么多，讲那么细干什么？其实里面有很多关于教会建造的真理在这里。那么也像我们上次我们跟大家分享过，我们说上帝去建造这个会幕的时候，向我们去显明什么呀？我们说显明上帝是永不改变的，对吧？然后以色列人去建造的时候是信而顺服的去建造，然后我们有一个确据，必然得胜，就是这个建造一定成功。那么这些其实对今天的教会它有一样的意义，如果不然的话，我们读这些经文就没有意义了。但是我们要去看，我们要去晓得，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从会幕到教会，我们来去看一看从这个出埃及记的经文当中它给我们有哪些启迪。那么我们要从四个角度来跟大家分别的去分享。那么第一个我们要分享的是唯一的根基，第二个我们要分享的叫因信称义的建造，第三我们讲彼此相爱的建造，最后我们讲全体参与的建造。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明白。那么首先我们来去看一看，我们说唯一的根基。好，唯一的根基就是我们去看一看说为什么我们讲唯一的根基呢？就是我们其实刚才读的彼得前书的经文说第一块活石是谁啊？其实是基督，阿们吧。我们是在基督里也被变成了活石，去建造上帝的灵宫。那么还有圣经上面有讲这个话，就是这个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谁啊？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所以讲到会幕的建造，会幕本身它就是预表基督的。然后会幕的建造讲到教会的建造的时候，你必须知道教会的根基是什么，就是基督，而且是唯一的根基，一定要晓得这些。那么我们就要去看一看说这唯一的根基里面，那么上帝他向我们都要去显明哪些重要的真理，然后我们在其中好，真的是去明白神的心意，去按照上帝的喜悦我们去建造主的教会。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说我们看看这个唯一的根基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明白就是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哪里带出来呀？从埃及带出来，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而上帝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他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上帝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对吧？上帝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我们经常会知道说，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那是脱离埃及的奴役，同意吧？那么我们问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经常有人讲，你会听到有些人讲说，这个人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对吧？说的实现了这个自由那个自由，然后所以很多人喜欢不喜欢自由？喜欢。所以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是不是给他们自由啊？是的。但是你一定要注意，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然后上帝让以色列人，重点不是说你们出了埃及以后你们个个变大富翁，你们成为财务自由的人。上帝是不是这样做？不是。上帝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很快就教导他们关于会幕的真理，马上就带着以色列人去建造会幕。我们刚才讲了，会幕既预表教会，但是会幕他也讲的是基督。 为什么讲的是基督？因为以色列人把会幕建起来以后，他们就要通过会幕来到上帝面前。所以这个会幕它的意义到底是经济意义还是信仰意义？这个会幕到底是政治意义还是信仰意义？它的重点就是信仰。所以上帝借着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又要求他们去建会幕，而且在出埃及记当中用了20章的经文去讲会幕的建造。上帝就在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什么重要的真理？信仰的自由才是最重要，才是最根本的。你知道从这个角度来讲，今天很多人都偏差了，很多人一直在追求什么所谓的财务自由，对吧？有些人说，哇，这个人好厉害，30多岁就实现了财务自由，想去哪儿旅游就去哪儿旅游，我好羡慕他呀。哎呦，这个人呐，这个很喜欢读书，很早就实现了思想上的自由，别人已经框不住他了，他不再是思想上的韭菜，别人想割他说割不了。哎呀，我好羡慕。我们觉得这个自由那个自由，我们觉得那些很重要，但是上帝借着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说，什么才是最根本的自由，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自由？是信仰上的自由。就是当你认识耶和华独一的真神，当你去敬拜独一的真神，这个时候你就得了信仰上的自由。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很多基督徒没有注重这一点的时候，那么很多的忧愁。其实任何一个基督徒，不管你在这个社会上面你经济地位如何，你社会地位如何，你知识文化如何，但是当你信了基督，你接受了上帝，你去敬拜上帝的时候，你已经得了最重要的自由。这是很多人甚至亿万富翁甚至百亿家产他也没得着的。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很多人所有的那些所谓的财务自由，只要他没有信仰上的自由，他所拥有的都是枷锁。他们吧，就像我们之前讲的，你看到一个人如果带了一个枷锁是铁做的，你会可怜他，但是另外一个人带了一个枷锁，他的枷锁是黄金做的，你要不要羡慕他？说，咦，你看看人家浑身的锁链都是黄金，羡慕不羡慕？你不会羡慕。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这个世界上面的人只要没有信仰的自由，只要没有认识上帝，只要没有进到耶和华的会幕当中去敬拜上帝的话，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枷锁，只不过那个枷锁的层次不同而已，对吧？有些人很穷，那个枷锁就是用那些这个荆棘捆在身上绑住他的。有些人很有钱，他那个枷锁不过就是黄金做的。阿们吧。所以当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说，我把你们从为奴之地带出来，就让他们得自由的。阿们吧。他们一定是得自由。但自由的核心是什么？自由的重点是什么？是信仰。什么信仰？是不是任何信仰都叫自由啊？不，是敬拜耶和华的信仰，是认识独一真神的信仰。当你有了这个，你就得到了最重要的自由。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明白这点，当我们去晓得这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整个人就不一样。而我们说最重要的信仰自由，它的根基是什么？它的根基就是基督。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哥林多前书3章11节说，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我们反复跟大家强调，像我们之前讲会幕的时候，每一个会幕当中的器物它都指向谁啊？都指向基督。那个洗濯盆指向基督对我们的洁净，那个金香炉指向主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祷告，那个铜祭坛指向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了挽回祭。阿们吧。那个至圣所是你在基督里面靠着基督到上帝面前去。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我们说什么叫信仰的自由？就是你信耶稣。如果你没有信耶稣，你依然没得自由。我们讲到这里就想来新约圣经曾经有这样的事情，对吧？一群法利赛人来挑战主耶稣，主耶稣说，你们如果信了我，你们就有自由了，对吧？那些法利赛人很不开心，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神的儿女，你凭什么说我们不自由？主耶稣基督说，罪的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神的儿子叫你们得自由，你们才真自由。主耶稣就说，这些人是有宗教但不信基督，所以他们有自由没有啊？没有。但是当他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他们就有了自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来到我们当中，就像约翰福音10章10节说的，他说，盗贼来无非是干什么？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呢，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我们就做一个比喻，这是我以前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弟兄姊妹用的比喻，我觉得非常好。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信耶稣基督，信基督就如同一 其他东西就如同零。你说那这个意思就是其他东西都不重要了？不，你注意我听，如果没有一的话，你有一万个零，请问其实是多少？还是零。但是如果你有一万个零前面有一个一呢，哇，不得了了，非常大，阿们吧，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没有基督，你在这个世界上面所拥有的一切，就是传道书里面反复强调的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你最后什么也得不着。但是当你有了基督，基督这个一放在前面，哦，一一定要放在前面，一放在后面行不行？一放在后面，凡是在一前面的零都是没意义的，阿们吧，你明不明白？所以当你把一放在前面，你每多一个零，你的生命就怎么样子啊？丰盛十倍，每多一个零又丰盛十倍，你明白吗？你把基督居首位，工作放在后面，家庭放在后面，儿女放在后面等等，你就开始你的，就像主耶稣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而且什么得的更丰盛。你让基督居首位，你让基督做你的根基，这个时候你就得到一个不断倍增的丰盛生命，阿们吧。所以当上帝让以色列人去建会幕的时候，让以色列人过一个以信仰为中心，以会幕为中心的生活的时候，其实就告诉我们说要过一个以基督为中心，要让基督为首。真的，为什么你的婚姻不够幸福？因为你没有让基督做你婚姻的头。我说让基督做你婚姻的头，当然不是说让大家好去这个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让大家去作假，然后整天跟自己丈夫说话或者妻子说话的时候，一张嘴就是基督，然后把你妻子吓一跳，说我不知道你说什么，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知道我的婚姻是要靠着基督的恩典，是为了荣耀基督，阿们吧。我工作是为什么工作？世上所有人都是为马门工作，什么意思？马门就是财力。我为了钱，但是我工作现在不要这样，我为了基督而工作，我要寻求基督的主，基督的带领，是他带我到这个工作里，我就认真工作。我工作的时候，我是为了让基督得荣耀，你去做吧。这个时候你一定像我们刚才读的那节经文，上帝让我们在万民当中干什么？为首。我们是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不见得你一定是你们公司的总经理，但是因着你这样的生活态度，你就在一后面又加了一个零，你的生命开始怎么样子呢？又丰盛了十倍，阿们吧。你子女教育的时候，你不是仅仅说我要把我的孩子教育成学霸，教育成别人家的孩子，让别人一说我的孩子就羡慕，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还不够。你教育孩子，你要教他认识基督，让他敬畏基督，让他顺服基督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生命后面又加多了一个零，然后你的生命哇已经千倍了，阿们吧。这是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要去晓得，我们要去知道说基督他才是我们生命的根基。你去看这些的时候，包括我们讲，我们今天说从会幕到教会，教会更加是这样，教会更加是这样，教会唯一的根基就是基督。当教会不重视基督的时候，这个教会是最可怜。当一个教会叫做我们是基督的教会，居然把基督赶在门外，这个教会是最危险的，阿们吧。所以大家有些读过启示录的弟兄姊妹就晓得，启示录一上来，主耶稣基督跟七个教会讲话，这七个教会就代表了所有的教会。第一个就是以弗所教会，第七个是哪个教会大家还记得吗？第七个教会是老底家教会。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传福音的时候喜欢用那节经文，主耶稣说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他与我，我与他一同坐席。你注意这个用来传福音好不好？非常好。但这节经文也讲到老底家教会可怜的光景，一个教会居然基督在哪里敲门？在外面敲门。就是这个教会，老底家教会认为我们什么都有，我们非常富足，我什么都有。主耶稣基督说最可怜最糟糕的教会就是老底家教会。为什么？为什么它是最糟糕的？因为基督在外面。而主耶稣基督第一个没有责备的教会叫士美拿教会。主耶稣说士美拿教会什么？虽然人们都说你穷，士美拿教会是很穷，应该跟我们类似，又穷又小的一个教会，但是主耶稣说什么？你们至死忠心，你们有生命的冠冕，阿们吧。为什么？因为基督在里面，因为基督在里面，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是一，其他是零。 所以我们这样去讲的时候，绝不是让大家轻视工作、轻视家庭、轻视子女教育，没有任何这样的意思。我们是说你注意那个次序，你注意那个根基，没有根基能不能盖房子？你能不能说我地基都不打，直接盖一楼，直接盖二楼，没用的，盖不起来的，阿们吧。根基是谁啊？是基督。所以你越往基督这个根基上打，你在各个方面得福越大，你整个生命就越丰盛，阿们吧。而且我们讲到说我们唯一的根基就是基督的时候，我还想起来我们有之前我跟一个姊妹交通的时候，这个姊妹她讲了一个比喻，特别好的比喻。她说什么？她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啊，像什么呢？像是置换发动机。什么叫置换发动机？她就讲，大家如果有听说的话，在20世纪有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学家叫弗洛伊德，当然这个人他不是基督教信仰的。这个弗洛伊德他讲了一个话，他说什么呢？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认为说，一个人要点燃或者恢复生命的激情有两个办法。哪两个办法呢？你知道弗洛伊德讲哪两个办法吗？他说第一个办法是性，第一个办法是性欲，第二个办法是什么？攻击别人。所以一般人只有在这两个里面才能恢复生命的激情。他说的对不对啊？对。但这两个东西我们从圣经去看的话，这两个东西都属于什么的范畴啊？属于情欲的范畴，属于罪的范畴，对吧？那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要靠这个？不行，你靠攻击别人。但是基督徒不靠着圣灵，不靠着主的时候，会不会这样子？真的也会。你会发现为什么有些基督徒那么好论断？因为他要攻击别人，他所谓的复兴就是攻击别人，然后情欲炽烈。但是我们不是说基督徒不可以有性生活，不是这个意思啊。以后我们有机会跟大家好好去分享这些真理。但是基督教让我们怎么样子？基督教让我们驱动我们的是什么东西？大家还记得使徒保罗讲过这样的话，说有些人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保罗怎么讲？保罗说原来什么在激励我？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所以激励到一个地步，人家觉得保罗你太热情了，你太厉害了，你太勇敢了，你知道吗？情欲和爱能比吗？比不了。但是爱在哪里？爱在基督里，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我们以基督做我们生命的磐石，当我们去靠着主耶稣基督去驱动我们的生命，驱动我们的教会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大不一样。但这个容易不容易？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你知道吗？我们天然都是用世上的发动机。我们其实弗洛伊德这个观察是很深刻的，真的。你去看这个世界上面的人，要么就浑浑噩噩、苟苟且且，但他一旦要兴起，他必须去攻击别人，他必须去攻击别人，要么就是跟性欲相关的东西去弄，把他好像激励起来，就是我们说的圣经里面讲的情欲。所以在最重要的关于讲爱的这个经文，就是约翰一书里面讲了很重要的话，提醒说你们不要爱世界。这个世界上面有三种情欲，哪三种情欲啊？第一是什么？眼目的情欲，还有什么肉体的情欲，还有什么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上帝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我们如果向这些情欲屈服，我们爱上帝的心怎么样？就不在我们里面。所以他去做对比，世人是被情欲驱动的，但是基督徒应该被什么驱动？被爱驱动。而爱在哪里呢？在约翰一书里面反复强调，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了什么挽回祭，这就是爱。你知道吗？你不要变成一个被情欲驱动的人，你要变成一个被爱驱动的人。当我们让基督的爱去驱动我们的时候，就像我们有弟兄姊妹学习这个门徒训练，我们有一个生命轮，对吧？那个生命轮的中心是什么？以基督做中心。以基督做中心的意思是什么？是这个就是驱动力。任何一个车轮转台，它那个力从哪来？车轮的力是从车胎上来，还是从车轴来啊？车轴来，那个车轴就是基督。当基督去驱动你的时候就不一样。当我们让基督做我们生命的根基的时候，我们求主去带领我们，然后我们就把那个生命的发动机给换掉。换掉以后我们就大不一样。所以我在这里 PPT 上我专门用了一个飞机的一个图片。为什么？你知道飞机的发动机和汽车的发动机哪个厉害？飞机的发动机比汽车厉害太多，装上去以后它不是仅仅能跑的问题，它是干什么？它是可以飞的问题。 它可以飞到天上去，是汽车永远达不到。所以当你让基督做你生命的根基，你就能够在地上却过天国的生活，来荣耀上帝。阿们吧。这个时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按照天上的法则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会经历诸多的失败，还是经历很多出人意外的得胜？我们一定会有很多出人意外的得胜，但过程容易不容易？不容易。我们很容易妥协，觉得哎呀，这个发动机不好用，换换什么，又把世界的发动机换回来，对吧？有时候说哎呀，用天国的法则太难了，要爱仇敌太难了，谦卑太难了，温柔太难了，我觉得恨人比较容易对不对？你会发现我们很多时候都真的是这样，叫我们恨一个人，不用说一个很小的理由你都能恨他一辈子，对吧？但是叫你爱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但是恨就属于情欲的范畴，但是爱就是属于在基督里的。当我们被基督的爱激励的时候，整个不一样。所以当上帝吩咐以色列人去建造这个会幕的时候，上帝去教导以色列人干什么？去教导以色列人真的是去以基督为根基，让主耶稣基督去引导他们，让他们的生命不一样，让主基督做他们生命的根基的时候，他们不一样。所以会幕建成以后，整个以色列人的生活的信仰中心，也是生活的中心，就是会幕。而这个会幕预表的就是基督。你只要以基督为中心去生活，你放心了。你不要凭眼见，要凭信心。我们凭眼见的时候经常会说，我们以基督为中心哪里能胜过世界，这个世界太诡诈了，我不想一些诡计来对付这些诡诈的人，怎么能行呢？这是我们经常犯的错误。其实我记得那时候看那个周星驰的电影，然后叫什么《九品芝麻官》，然后里面就讲那个什么什么那个什么包龙星，是吧？说什么包家多少代子孙，然后说那个里面讲了一句，哎呀，那个他老爸死之前跟他讲说，我们要胜过那些奸人，怎么胜过呢？我们要比奸人还要奸。这个就是世界上的方法，不是的。我们去胜过世界的方法不是比奸人还要奸，因为很多奸人就是这样变出来的，你知道吗？他觉得不行，那个人太诡诈，我要比他更诡诈，然后他后来变得很诡诈，还骗自己，觉得我这个不叫诡诈，我没有办法，我被生活所迫，或者我为了所谓的更好的事情，所以我才诡诈。不，我们用基督，我们用爱，我们用上帝的真理去胜过世界的诡计。阿们吧。但是跟条件是什么？让基督做你唯一的生命的根基，做教会的根基，做每一个基督徒根基。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我们真的去看，真的去晓得的时候，我们以基督做我们的根基有几分，我们对世界的得胜就有多大。我们让基督怎么样驱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就怎样经常经历得胜。相反，如果基督不是你的驱动，你在这个世界里面经常失败。所以你就会怀疑说，我要这个信仰干什么？这个信仰成了我的累赘。其实不是，是信仰确实是对你大有益处，但是你把信仰的核心拿掉，你没有以基督为中心，没有以基督为根基，没有以基督为磐石。只要你以基督为磐石，以基督为根基，让基督带领你，你的生活一定不一样。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那么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我们说因信称义的建造。哎，你说梁弟兄怎么跨度这么大，突然就从基督为根基就讲到因信称义了？我们其实在这里讲因信称义的时候，其实不是跨度很大。为什么不是跨度很大？弟兄姊妹，我们之前跟大家反复去强调，强调什么呢？就是弟兄姊妹，我们去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去建造这个会幕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拜了金牛犊，他们大大的跌倒，他们得罪上帝，上帝不单没有灭绝他们，反而让他们干什么？建会幕。其实他们凭什么做会幕建造？他们只有一个原因，是因着信心，因着信心。所以讲到这里的话，我们说从会幕建造，我们去做一个对比。做什么对比？我们说去对比新约。以色列人在建造会幕之前那么软弱，那么得罪上帝，上帝还是让他们做了圣工，这叫因信去建造。而新约圣经当中有一个更典型的例子，讲的是得救的事情。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旁边有几个跟他同钉的？有两个。两个是什么身份？两个强盗。坏不坏？这两个强盗非常坏，因为比拉多说按照惯例可以给你们释放一个人， 说要么释放称为基督的耶稣，要么释放那个强盗巴拉巴，这两个人居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请问这两个人和巴拉巴相比哪个更坏？一定是这两个更坏。而他们的表现是不是会坏？非常坏。你看到这两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那些人来嘲笑主耶稣的时候，他们做什么？他们跟着下面的人一起嘲笑耶稣。我们中文圣经没有单复数，所以有些弟兄姊妹看不出来。其实如果你看原文圣经的话，嘲笑主耶稣的时候是两个强盗一起的，但是一起嘲笑主耶稣的时候，一直嘲笑嘲笑到最后的时候，突然其中一个强盗他悔改。怎么悔改？他说不要再说了，跟他的同伴说不要再说了，我们是罪人，我们是该死的，这个人没有任何的罪。然后就跟耶稣说了一句话，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主耶稣有没有说来不及了，你现在才悔改，你什么好事都来不及做，又没受洗，我是没办法了。耶稣是不是这样说？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今日你就要与我干什么？同在乐园里了。这叫做因信称义。这个强盗什么好事都来不及做，甚至所谓的悔改的表现都没有，他只是有一个悔改的信心。阿们吧。他就在耶稣面前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他就怎么样子？因信得救。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得救？因着信。而会幕，我为什么说我把会幕和这个强盗对照起来？会幕就告诉我们做工是因信做工。阿们吧。如果不是靠着信心，你有什么资格去做圣工？你就没资格。同意不同意？如果我们不是靠着主对我们的赦免和怜悯，我们根本没资格。所以我们是因信做工，我们是因着信，我不是靠行为，不是靠品格。因为靠品格的话我们就不要做，因为刚之前前两天还在那里拜金牛犊，对吧？而且这些做工的工人，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些做工的工人他们在拜金牛犊这件事情上面，比如说比萨列、亚和利亚伯，他们有没有反对亚伦做金牛犊？没有的。连那个很勇敢的加勒，因为加勒没跟着摩西上西乃山，加勒有没有反对亚伦？都没有，你知道吗？所以如果这群人不是凭着信心，假设我们换位思考，换你自己，你之前拜过偶像，然后去到偶像庙里面在那三拜九叩，然后上帝说来参与我的教会建造，你敢不敢做？很多人不敢做了。你只要不凭信心，你是不敢做的。你只有凭着信心，当然也有些弟兄姊妹说我怎么不敢，有些人对圣洁没概念，说有什么不可以啊，不就搞俱乐部差不多吗？不，教会和俱乐部大不相同，教会是神的教会。为什么我敢？因为信，我相信，我接受上帝的救恩。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因信称义和我们参与教会建造关系密切。我看到太多的弟兄姊妹，当你去跟他讲说来吧，教会建造需要同工，需要弟兄姊妹参与啊，不行不行，两弟兄我很软弱，我最近很多问题的，你不知道我跟我老婆老是吵架的。我不是鼓励你前脚吵架后脚来去做工来去骗自己，但是很多人就是看自己的软弱，不是凭信心，所以他不凭信心他参与不了教会建造。所以我讲一句不客气的话，就我做这么多年牧师的经验，超过 90% 的基督徒不能参与教会建造。原因是什么？因为不明白因信称义，他都是靠行为。他靠行为的时候，其实去教会建造，建造没多长时间他又垮掉。为什么？因为他是自高，你明白吗？他不是凭着信心，他就哎呀，这段时间我觉得我读经也好，我祷告也好，我这段时间表现非常好的，所以我要参与教会建造。这叫什么？这叫自高，迟早跌倒。因为圣经上面讲说神赐恩给什么？谦卑的人。然后呢阻挡什么？骄傲的人。所以他后面就动不了。所以你为什么可以持久的去做工？保罗为什么为主尽忠到死？就是凭信心。你明白吗？你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因信称义这么重要？就是原因在此。我们越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越有信心。而且我们讲到因信称义的建造的时候，我们再讲，我说因信称义的才是福音，因信称义的才是福音。你去看以色列人就特别清楚。弟兄姊妹，以色列人是不是自己拼杀出埃及的？
不是。
以色列人怎么出埃及的？是上帝把他们带出来的。他们靠自己的行为没有，他们靠自己的努力没有， 他们完全靠上帝，所以这就叫因信称义。什么意思？上帝施恩拯救我们。信是什么？信就是乞丐伸出的手，就是接受救恩。请问你接受救恩算不算你的好行为？
不算。
哇，我接受救恩不算好行为吗？不算吗？算不算？完全不算。这就叫信心。所以以色列人是接受了上帝的拯救，出了埃及。出埃及之后他们干什么？开始做工，是得救以后才做圣工。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真正的救恩，真正的福音，一定是因信称义的。特别是我们基督徒了解了人的罪性，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一个罪人有能力把自己通过努力救出来？不可能。罪性如同深渊，你如果上帝让我们凭行为得救，上帝就在玩弄我，你知道吗？上帝就我就举个例子，如同一个人掉在一个深沟里，这个沟很深，几十米那么深，然后站在上面的一个人说，你努力爬上来我就救你，然后那个沟呢还是一个圆的，你手都抓不住，然后呢他爬爬爬爬爬爬五米就会掉下来，爬八米就会掉下来，爬十米掉下来呢就摔死了，对吧？如果上帝说你们要靠自己的行为得救，上帝就在耍弄我。所以真正的福音一定是因信称义，就是你信耶稣就什么，就得永生。他们吧，所以保罗在圣经当中讲了这样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大家翻到罗马书十一章六节，大家翻到罗马书十一章六节，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十一章，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178页，罗马书十一章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十一章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我们得救是靠什么？靠恩典。恩典就不在乎行为，就不出于行为。所以那你要领受救恩怎么办？不靠行为，行为相对的是什么？信心。所以你就因信领受救恩，你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靠行为，只靠恩典。我们因信称义，我们才有安息。靠行为的人永不得安息。你就知道为什么有些基督徒也是心里面乱糟糟，然后经常恐惧，经常慌乱。他表现好的时候他觉得还可以，但是呢他良心也知道，哎呦，这种所谓的可以有点骄傲自大的成分，所以他又乱起来。所以只要不是因信称义，你的心永远安息不了。但是你知道，我因信，我接受了基督，上帝把基督的义算给我，然后上帝收回不收回？不收回。我们上次讲过，上帝是什么上帝啊？上帝是永不改变、永不丢弃我们的上帝。所以我的安息不再是我的表现，而是什么？而是基督的义。基督的义改变不改变？不改变。所以我能安息了。阿们吧。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晓得说，真正的福音一定是不靠自己，只靠谁啊？只靠救主基督，只靠耶稣基督。然后我们因信称义的人一定是因信得救，而且怎么样子啊？永不灭亡，永远不会灭亡。因为你得救的根源根本不在你的行为，在的是什么？在乎基督所做的，在乎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阿们吧。所以那你灭亡的话，如果你信了耶稣还灭亡，说明什么？说明耶稣没做好，明不明白？对吧？我们就举个例子，一个小孩子根本没有能力自己做饭，都是爸爸妈妈做饭喂他吃的，结果这个孩子死了，责任在谁？责任在谁？肯定在爸爸妈妈嘛，因为他爸爸妈妈喂他们小婴孩嘛，对吧？你不会说一个小婴孩饿死了说他自己搞的，活该。不是，我们会说他爸爸妈妈没照顾好。我们的得救完全靠基督，所以一个人信了耶稣居然还灭亡，表明谁没做好？表明基督没做好。如果基督没做好，基督教存在就没意义，然后这个宇宙的存在也要崩塌，你明白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信耶稣一定是什么？得永生。其实圣经里面太多经文，我们熟悉的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怎么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够清楚不够清楚？叫一切什么人呢？信他的怎么样子啊？不至什么？不至灭亡。怎么样？ 反得永生，你信就不灭亡，对吧？这就是因信称义。所以你明白我们说因信称义才是福音，只要不是因信称义的都不是福音，你抓住这一点，你明白这个。然后我们再讲，我们说这个因信称义讲到建造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再强调，我们说只有因信称义才能让我们做主的圣工。因为建造会幕是普通的工作吗？不是。是什么工作？是建造上帝的会幕，是圣洁的工作，是成圣的工作，是至圣的工作。而这个至圣的工作什么人能做？我们刚才已经反复跟大家讲，其实以色列人如果看行为他们就做不了，同意不同意？如果以色列人看行为他们就做不了，因为你们之前都跌倒了，比撒列跌倒了没有？跌倒了。亚和利亚伯跌倒了没有？跌倒了。加勒跌倒了没有？跌倒了。其实全体以色列人除了摩西和跟着摩西的约书亚全部都跌倒了。但是这个会所是不是是摩西和约书亚两个人干的？不是。反而众其实主力不是他们两个，是所有以色列人。这些以色列人凭什么能做圣工？就是因信披戴了基督，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所以我能做圣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圣工只有圣徒能做，而我们凭什么可以做？我们也读三处的经文，大家翻到，我们首先来去看一看哥林多前书，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好，哥林多前书就是在我们罗马书，我们刚才读的是罗马书嘛，罗马书后面，好，紧接着罗马书，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你注意，这里面讲说神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谁是我们的圣洁？基督。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基督是你的圣洁。如果在这个世界上面有些人道德表现比你好得多得多，但是我是个基督徒，请问这个基督徒的圣洁厉害呢，还是这个道德表现非常好的非基督徒厉害？哪一个圣洁厉害？一定是基督徒。为什么？因为我的圣洁是什么？我的圣洁是基督。你做得再好，你能跟基督比吗？比不了的。你同意？你明不明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我们说没有一个非基督徒他的圣洁会超过基督徒，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哪怕表现上面有的时候基督徒，很多基督徒的表现确实不如非基督徒，但是论到圣洁，因为基督就是我们的圣洁，阿们吧。你要看到，另外我们再来读一处的经文，大家翻到希伯来书第十章。好，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在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读两节的经文。希伯来书十章十节，希伯来书十章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然后我们再读下面的第十四节，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再读。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你看到吗？我们圣洁是因为什么？我们圣洁是因为我们自己修炼出来的吗？不是。他说什么？因为基督把自己献上。我们成为圣徒是因为基督献上自己。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每一个接受了基督救恩的人，每一个人承认说主耶稣你做我的救主，基督的圣洁就归给他，这个人他就成为圣洁。而且这两节经文强调说什么呢？说我们就完全了，我们在圣洁的地位上就完全，不是我们的表现完全，是我们圣洁的地位就完全。这个时候我是一个圣徒，请问我可不可以做圣工？可不可以？可以。那我做圣工的时候是不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是。我要干什么？我要信而顺服，他们吧，我要顺服上帝的带领。但是从地位上来讲，我有没有资格做圣工？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必须信主三年之后才能做圣工？不是。你看主耶稣他带门徒的时候就特别打破这些。他带门徒带了多长时间大家还记得吗？他在地上带门徒带了多长？三年半。什么时候开始差门徒出去做工？第一年就开始了。 带门徒带了没多久就开始差他们出去，而且做最重要的工作，传福音，赶鬼，医病。门徒回来特别开心，对吧？啊，主啊，鬼都服了我们哦，哇，太牛了，太厉害了，我们刚刚跟你没多久啊，明白吧，听众姊妹？所以我们说，如果没有因信称义，就没人能做教会的圣工。一个教会弟兄姊妹越明白因信称义，在做圣工这方面他就越勇敢，一个教会越不接受因信称义，他就越难把人呼召出来，呼召出来一个个叫奥子大。如果基督徒自己不接受因信称义，对因信称义很多的抵挡，那么教会的工作，这些圣工的机会摆在他眼前，他也会拒绝掉，因为他觉得我不够资格，对吧？或者有的时候觉得我跟你们这帮人一起拉低我身价，我很牛的，我很厉害的，居然跟你们这样的人一起做工。其实如果从圣洁的角度来讲，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谁是我们的圣洁？基督是我们的圣洁。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从这个角度，从圣洁的生命地位的角度，有没有一个基督徒的圣洁超过其他基督徒？
没有。
但从圣洁的表现呢，千差万别，阿们吧。但是从地位上来讲，哪怕一个基督徒今天刚决志信主，请问他的圣洁和我的圣洁相比，从地位上来讲一样不一样？一样，因为基督是我的圣洁，也是他的圣洁。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在做工这方面，你在对待其他弟兄姊妹这方面，你就真正能做到平等，对吧？要不然你肯定论资排辈。你才刚信主，你知道我信了多久？我都信了十年了，是吧？我做了多少年工，你才做多少年工。这些都是不明白因信称义。越明白因信称义，越知道基督就是我的圣洁的时候，我对任何一个弟兄姊妹我都平等相待，因为他拥有的圣洁和我一样，他拥有的义和我一样，只是他现在还不太明白怎么用这个东西，他不知道怎么支取圣洁的恩典。我的责任是帮助他学会这个就好了，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整个人是大不相同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看到，我们说第二点，因信称义的建造。以色列人如果不是凭着信心会幕，根本建造不起来。同样道理，教会如果不是用信心去建造，从起初就是败坏的，或者它完全做不起来。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讲彼此相爱的建造。彼此相爱的建造，就是以色列人，上帝吩咐他们的工作告诉摩西，然后以色列人就照着上帝吩咐摩西的把一切的工都做成了，然后那么摩西就祝福他们。那么我们去看一看，我们说梁弟兄，这个跟相爱有一毛钱关系吗？我说不是有一毛钱关系，是有很多的关系。怎么很多的关系？你去看一看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要去看一看，我说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建造，为什么说是个彼此相爱的建造？弟兄姊妹，我们去看一看，其实以色列人他们去建造会幕的时候真的是彼此相爱。怎么是真的彼此相爱？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以色列人奉献的那些东西是刚刚好还是大大有余啊？是富富有余。富富有余，这些奉献的人其实是后方的，前方做工的工人。这些前方做工的工人有没有顾虑？不需要顾虑，因为大家奉献非常多，我就把它用好就好。然后奉献的富富有余的时候，前方的工人有没有说，哎呀，让大家再多奉献一点哈，我们更可以浪费一点，有没有这样子？没有。前方的工人赶紧去找摩西说，哎，告诉大家奉献已经够了，不用再奉献。你有没有感受到这种彼此相爱？是吧？后方的是倾尽全力支持前方，前方的呢是用心去体恤后方，这就是彼此相爱的见证。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以色列人去建造会幕的时候，他们就有彼此相爱的见证。讲到这里，我讲一个实际的例子，跟以色列人做的正好相反。这是我认识的一些牧者，他们出外去做短宣的时候，去到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去做短宣，就是我们说短期宣教，去到那里遇到一个家庭是宣教家庭，这个宣教家庭一遇见我们那牧者就哭了。那为什么哭了？他们被一个教会拆去做宣教，但这个教会把他们拆过去以后一分钱供应都没有，就让他们自己在那里自生自灭，自己去努力。你知道去到一个宣教的地区， 能不能一转眼就把一个教会建起来，就有大笔的奉献？没有。所以他们难得不得了，所以当他们遇见我们有这些来去访问的这些牧者的时候，抱头痛哭。我们那牧者也难受的不得了，就找兜里的钱掏来去帮助他们。请问这是不是相爱？这就不是，对吧？把宣教士这个，我说那个教会，我们牧者把钱拿出来当然是相爱，对吧？但是那个教会把宣教士拆出去以后就不管，这是不是爱心？跟以色列人这样做的一样不一样？这些人就像把比萨列和亚和利亚伯呼召出来以后，然后金我也不给你，银我也不给你，然后你们要的海狗皮我也不给你们，你们自己想办法去，那会幕建得成吗？建不成。你看以色列他们不是这样。你再去看为什么西方宣教士来到中国我们那么感动，他们背后教会是怎样大力支持他们的。阿们吧。他们在中国除了建立教会可以做什么？他们还可以建大学，他们还能建医院，所以背后的那种支持非常大，对吧？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以色列人建会幕的时候明显是彼此相爱的，对吧？摩西要跟他们说不用再献了，不用再献了，足够了。以色列人是一早起来做第一件事情，我们刚读的圣经我们今天不读了，上次我们读过，他们一早起来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们一早起来第一件事情就跑去奉献，所以说不用奉献了，够了，对吧？是不是彼此相爱？这就是彼此相爱。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主耶稣基督他讲的话，他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怎么样子啊？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所以当宣教士被丢在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后方教会都不支持他的时候，是羞辱主的名，是人看不见基督的，对不对？但是宣教士出去的时候有很多支持，人就看见基督，人就看见了，哇，你们真是彼此相爱，这个家庭这么舍身，这样子为了我们啊，为了我们这个族群努力摆上自己，然后后方的教会倾尽全力支持他们，我们真的看到你们基督教不一样，对吧？这才能见证主。你看到吗？以色列人建会幕的时候就是这样，你们前方工作你不用担心钱财的问题，你们不用担心物资的问题，我们奉献，奉献到绰绰有余，富富有余，阿们吧。而前方的也会跟后方说我们够了，我们够了，不需要了，对不对？就是这样子，这就是彼此相爱。而且当我们去看这个彼此相爱的时候，我再讲，我说为什么在这个会幕建造当中是彼此相爱的建造，我们说这里面有无伪的爱，而无伪的爱的根基是什么？无伪的爱的根基是永不丢弃的爱。所以讲到这里，我们说我们去刚才看的那节经文，约翰福音13章35节是主耶稣基督跟门徒讲，但是在主耶稣讲这句话你们要彼此相爱之前，他自己做了一个榜样。做什么榜样？就是那天主耶稣要钉十字架，门徒其实在那吵架，你知道吗？门徒吵架说你大还是我大，谁做首谁做尾，到底彼得应该比约翰在前面还是雅各应该站在约翰前面等等之类。主耶稣看到他们这样没有责备他们，主耶稣做了一件事情。圣经上面记载说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然后主耶稣基督就蹲下来用毛巾束在腰上干什么？给门徒挨个洗脚，挨个洗脚。他为什么给门徒洗脚？洗脚的重点不是洗脚这件事情，而是表达上帝对软弱的人永不丢弃。你们现在很软弱，我现在要钉十字架。其实那天晚上压力最大的人是谁？耶稣。门徒在这个时候没有对耶稣体恤，然后自己在那争得一塌糊涂，肉体很强盛。主耶稣没责备他们，主耶稣反而是爱他们干什么？爱他们到底。那你说梁弟兄，你讲这个跟会幕有什么关系？你再去看会幕，会幕是一群刚刚拜过金牛犊的以色列人建，上帝对他们丢弃了没有？没有。所以当他们发现上帝对他们是永不丢弃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才能切实的彼此相爱。我说讲真的爱，你知道吗？有些基督徒的爱是有问题的，是有空心。什么空心？特别在我们刚才讲的因信称义上，他不清楚，他总担心上帝有一天会把他丢弃的时候，他爱别人带着压力，带着压力的时候，带着压力去爱总好过不爱，这是我们同意。但是这个时候这个爱是有作伪的成分，就容易伪装。因为我不爱的话上帝打我，我不去做的话上帝弄死我怎么办？我要下了地狱多可怕，所以我要去做。这个时候其实爱就掺着苦味儿。 但是当你知道了上帝救我就救到底，上帝爱我就爱到底，这个时候我有一个无伪的爱心，我就去爱弟兄姊妹，他和我一样软弱，我也是这么软弱，但是我愿意爱他，阿们吧。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他们就不会说比萨列，亚伦造金牛犊的时候你在哪里，你怎么不去反对他，你没反对亚伦你还有资格见会幕吗？有没有人这样说？没有，一个都没有。为什么？因为说我们都是这么软弱，但是上帝对我们都没有丢弃，所以我知道上帝宽容了我，我也宽容我的弟兄，阿们吧。这个时候他们才能去真正的去做好建造。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些时候，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其实教会最重要的标记是什么？教会最重要的标记就是彼此相爱。这和很多神学家不一样，你去问一些神学家，你去问一些神学生，教会最重要的标记是什么？我跟你讲，你问十个神学生，起码有九个不会答爱。有些人学过神学就跟你讲，真道的传讲，圣礼的执行，教会纪律的严格执行，这些好不好？好。但是这是神学家总结的，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啊，梁弟兄，你在反对我们传讲真道，你在反对我们执行教会纪律，你反对我们认真的执行圣礼，我一点都不反对，我告诉你，我一点都不反对，而且我告诉你更高的，这三样都重要，但是这三样的标准是什么？是爱。你的真道的传讲如果不带着爱灵魂，不激励大家爱灵魂，你的道是有问题的。你的圣礼的施行不带着爱，你的圣礼是有问题的。你的教会纪律只是想把软弱的弟兄姊妹切出去，这是有问题的。阿们吧。你要以爱做准绳，以爱做辨别，这个时候这个教会才是刚强。但是你把爱丢开了，就讲那三样，这个教会一定是冷冰冰的。而且那这样的教会是不是人会少？不一定，因为一群骄傲自大的人凑在一起也很开心的。我们教会是最纯正的教会，我们教会是最严谨的教会，是吧？你们那些，我们都见过这样的教会，有些教会骄傲到一个地步，我们教会80岁的老太太也比其他教会的传道人更敬虔，懂更多真理，我们见过这样的教会。但这样的教会主喜悦不喜悦？不喜悦，甚至有些已经变成了贼窝，不再是教会，金灯台都拿走了，你知道吗？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就知道说，我们刚才讲在启示录里面，主耶稣跟七个教会讲话，第一个教会大家知道是哪个教会吗？第一个教会是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的问题是什么你们知道吗？主耶稣责备他们，你们丢弃了什么东西啊？起初的爱心，你知道吗？所以第一个提醒，第一个责备是爱心的提醒，是爱心丢弃的提醒。以弗所教会能做很多的工作，主也夸奖他们这一点，说你们做的工一点都没比以前少，甚至比以前多，但是你们有一个重大的危机。什么危机？爱心在流失。你爱心在流失的时候，你这个教会出了大问题，你的核心的力量在丢失，你这个教会正在急速的垮掉，明白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说爱非常的重要。而这个爱从哪里生出来的？从上帝永不丢弃我们爱里生出来。我越知道上帝不丢弃我，我就越有信心去爱弟兄姊妹。如果我没有这样的认识，我觉得上帝随时会揍我，上帝随时会撕烂我，这个时候你去所谓的爱的做法，你就一定带很多伪善的成分，甚至会作假。当我们真的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不要去作假，我最近软弱，我觉得我爱不起来，我不要装作我去爱，而是我会承认，主啊，我最近爱心很冷淡，但是你说过要彼此相爱，怎么办？求你加力量给我，让我能爱起来，对吧？这叫正常，这不叫伪善，阿们吧。然后我就一点一滴重新站立起来，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你去晓得这些的时候，上帝对我们的爱总是爱我们到底，你记得这一点，你记得这一点。新约你去看主耶稣基督给门徒的洗脚，旧约你去看什么？看会幕的建造。你紧紧抓住这两件事情，你就坚固信心，上帝永不丢弃我，而且不仅不丢弃我们，还愿意使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去做他最荣耀的圣功。阿们吧。这个时候 你就要去爱。而且当我们讲到爱的时候，我们说你再去看这些以色列人去爱的时候，我们说最好的彼此相爱是什么？就是一起去做福音圣工。你知道当我们讲彼此相爱的时候是有一个危险，什么危险？内卷的危险。因为最近大家都喜欢用这个词儿，内卷。我们讲彼此相爱就是彼此嘛，是吧？你爱我我爱你，你爱我我爱你，然后你会发现有些人就是这样子，慢慢他就开始狭隘化，他的爱开始变质了，就变成说就我们这些人相爱，来个新人我很不喜欢，我也不想去传福音。为什么？内卷了，他的爱变质了。但是上帝让以色列人彼此相爱做什么事情？建造会幕，去做在他们之外的爱心的事工。所以真正能够让你的彼此相爱不变质，就是一起去做福音圣工。所以你注意，当基督徒一起去传福音，一起去为灵魂去祷告，你们之间的爱在升华。但是当一群基督徒不去做福音事工，说哎呀我特别喜欢你这个性格，你跟我志趣相投，我们彼此相爱吧，那个爱开始变质。就像以色列那个玛拿，他们拿了收藏在家里，然后呢后面怎么样子啊？发臭了。爱也是，当你的爱只是在你的小圈子里，它就会变质。但是当彼此相爱的基督徒一起去做神的圣工，它就会不断的升华，它就会不断的越来越深厚，它就会不断的越来越向外扩展。这就是主的美意。所以主耶稣吩咐我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有时候经常觉得哇，上帝就要把我们盘剥的渣都不剩，让我们去成全别人牺牲自己。不，当你去做福音圣工的时候，你是越去做越多的人得救，你自己的生命怎么样子也越来越丰盛，你的爱心也越来越成长。这就是彼此相爱的建造，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三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四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四点就是我们说我们要去看到是什么呢？我们说是全体参与的建造，全体参与的建造。弟兄姊妹，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去讲的，我们说这个会幕它既预表基督也预表教会，然后这个会幕建造的时候是什么人去做的呢？几乎是全体以色列人都参与了，有些人在前线做，有些人在后方支持，但是他整体都参与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我们要去看，我们要去晓得说，这里面我们说这里面有一个全体参与的一个很重要的激励，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参与到上帝给我们的圣工的建造当中。那他给我们的圣工建造当中，我们要怎样去全体参与呢？我说第一个你要知道，就是上帝在这里给我们的激励，就是我们去参与这个属天的圣工，我们就脱离属地的束缚。为什么这样去讲，弟兄姊妹？因为我们讲这个会幕预表教会，请问教会里面的问题多不多？人越多问题越多，对吧？有些人就以为说我们在教会做教会工作的时候就要变成问题解决专家，那我们说我们应该帮助弟兄姊妹去解决问题，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牧者传道人。但是注意但是啊，一般但是后面才是重点。但是我们真正帮助弟兄姊妹的是让弟兄姊妹开始参与属天的建造，否则的话因为地上的问题层出不穷，你解决不完的，同意不同意？你解决了问题一就会有问题二，解决了问题二就会有问题三，你解决了问题1900，然后还有10000个问题在等着你。阿们吧。而且你的态势变成什么？变成盯着地上。那么上帝让以色列人去建造会幕的时候，就是让他们你们去参与属天的工作，这样子就让你的眼睛往哪里看啊？往上面看。所以这就是新约保罗提醒弟兄姊妹，他说你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要思念上面的事。保罗说你们的灵魂，你们的生命已经与基督一同藏在哪里啊？一同藏在神里面。所以有很多地上的问题是你一仰望天，你关心天上的事情，地上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相反你在地上的问题打转，不断的打转，其实很多问题看起来解决了，后来才发现其实一点都没解决。我作为传道人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我们作为传道人会帮助弟兄姊妹，然后你帮助他婚姻，你帮助他工作上的问题，然后讲一讲，哎，觉得自己当时讲的很有亮光哦，很有帮助，回头你再找他，他还在那里，只是问题的表现开始改变了， 他上次是工资问题，这次呢是福利问题，下次是分成不分成的问题，他总是在那里走不出来。所以你去参与属天事工的时候，是帮助你脱离属地的束缚。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上帝让你去参与教会工作，绝对不是挖空你，绝对不是给你负累。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在这方面中了魔鬼的诡计，中了世界的诡计，中得太厉害。他们总说，哎呀，你不知道梁弟兄，我工作多忙啊，我主日没时间的。像我们在广州本地，我们疫情其实已经结束了，但是本地的弟兄姊妹还是很多人不愿意来现场。我就很奇怪了，你去公司怎么不害怕，来教会害怕呢？难道教会病毒更多吗？这不合理呀，对不对？这就是被地上的东西给限制住了。你去做属天的工作，上帝给你的祝福，上帝给你带领，上帝给你的眼光是让你从天上的眼光看地上的事情。阿们吧。我们说地上的问题层出不穷，天上的祝福无穷无限，所以你要哪一个？你肯定要天上的嘛。阿们吧。所以当我们去参与属天事工的时候，我们会得到无穷无尽的祝福，你会得到天上的智慧解决地上的问题。相反，你不去参与天上的事情，只做地上的事情，你会发现问题太多。梁弟兄，真的别说星期天来聚会，我巴不得一天24小时不睡觉才能把工作搞好。我说你一天80个小时你也搞不好，因为你的姿态就错了。阿们吧。所以全体以色列人都去参与属天事工的时候，是让全体以色列人脱离捆绑。你明白这个道理。其次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注意，我们说在这个会幕建造的时候，没有一个会众是可以说可有可无的。我们说每一个会众都不可或缺，每一个会众都不可或缺。我们经常被魔鬼欺骗，很多特别软弱的弟兄姊妹在这点上被魔鬼玩弄的像参孙挖瞎了眼睛以后给这个非利士人磨墨那么可怜。就是很多弟兄姊妹觉得说，梁弟兄，我也没什么恩赐，我圣经也不熟悉，然后我来教会吧，我觉得我听听道就够了啊，我网上听到就够了，所以我觉得我就做这么多了，教会建造的事情啊辛苦你们了哈，我也为你们祷告，我就觉得你们好辛苦，我做不了什么。你搞错了，弟兄姊妹，特别是这个会幕，大家注意到会幕里面是不是只有几个重要的器皿，说只有那个祭坛，只有那个金香炉？不是的，会幕还有那些帐幕，对吧？还有那些连接器，它那些钉卯，那些这个橛子，所有这些东西一样都不能少。同样道理，教会的建造也是如此。每一个会众，上帝把你放在这个教会当中，上帝不会搞错，你知道吗？我就在讲圣经里面讲说，我们基督徒互为肢体。我记得我们以前讲那个，那是几十年前，那时候说医学上讲说人里面那个阑尾啊，说是没用的东西，割了就算了，是吧？其实后来有医学研究说阑尾是不是没用啊？不是，阑尾是有用的，只是以前不知道它的用处在哪里。所以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没有一个肢体是可以拿掉。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加入这个教会，你在这个教会当中，你能发挥的作用是别人不能替代的。同样道理，别人发挥的作用也是你不能替代。所以咱要怎么样子啊？互相尊重，彼此体恤，互相支持。你明白吗？也许有人是同祭坛，也许你不过是那个铆钉，那又如何呢？没有我这个铆钉，帐幕也搭不起来呀，对不对？也许他是金香炉，但是我可能是那个陈设饼的桌子呀，没有这个桌子，陈设饼也没地方摆呀，对不对？你明白吗，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就像会幕不能缺少一个零件，每一个基督徒在教会建造当中也是不可缺少。不要中魔鬼诡计了，不要觉得说我可有可无，你看梁弟兄都不一定记得我，我记得你，只是我没有时间给你打电话，对不对？而且最关键的是，上帝没有搞错，上帝让你在这里一定有美意。阿们吧。所以我们说全体参与的建造一定是这样，没有一个人可以缺少。我们鼓励弟兄姊妹都要认识到这一点。第三个我们给大家的鼓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要相信上帝的安排就是最好的搭配。 上帝的安排就是最好的搭配。你看以色列人他们去建造会幕的时候，比萨列、亚和利亚伯，然后全体以色列会众，他们都参与在其中，这就是上帝的安排。所以上帝这样安排，我们就这样顺服，因为上帝的安排是最好的，对吧？那么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再去做教会圣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不需要论断，我们就不说，哎，这我怎么跟他搭配啊，是吧？如果我去了那个教会那就好了，不要这样子。你要相信上帝的安排，他的安排总是最好的。这样子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总是信而顺服。阿们吧。我既顺服上帝，我们又彼此顺服，对不对？因为上帝安排的，对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就让你超越。你知道人很痛苦的地方就是没有看见上帝的工作，只看见人的工作，所以很痛苦。我为什么要顺服你这个梁弟兄？我觉得你其貌不扬，我觉得你如果是那样另外的那样牧师就好了，是吧？如果你是这样子，如果你个子长到1.8米我就服，那算完了，我是这辈子不可能长到1.8米了，是吧？不是的，你要知道说上帝安排的我就顺服。而且上帝安排是不是只安排了牧师传道人？不是，上帝安排了所有这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不要看人，我就是看上帝。看人就容易痛苦，看上帝就容易喜乐。阿们吧。而且看上帝的时候你会很喜乐，你会觉得哇，如果按我经验这个人很软弱的不，什么也做不了的不，没想到上帝居然用他参与这么伟大的圣工。所以你喜乐怎么样子，你的喜乐就像主耶稣说的那样，你的喜乐就可以满足。阿们吧。但是如果你盯着人，你就行吗？换人吧，是不是？不换他就换我吧，对不对？不，我顺服上帝，对不对？你看以色列有没有一个地方在这里要求换人？没有。比撒列也没有要求换人，会众也没有要求换人，摩西也没有要求换人。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大不一样。所以求主带领我们，我们借着这个会幕的建造，我们去看到什么呀？我们看到教会的建造，我们看到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不要做福音事工的观众，我们要做干什么呀？参与者，对吧？我们要去做教会建造的参与者，而不要做旁观者。我们要站在上帝给我们因信称义的地位上面，然后我们被上帝的爱去激励，用彼此相爱的心，用因信称义的这个圣徒的地位，我们去建造。当我们这样努力去建造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建造就会像保罗夸赞腓立比教会一样，说你们从开始直到今日，你们是什么呀？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凭着信心仰望基督，我们的教会建造就会不断的前进。感谢主。那最后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唯一的根基，你是我们建造的唯一的磐石。求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看到，如果你不做我们的头，我们所做的，我们所得的一切都不过是虚空，都不过是灵。但是有你做我们的头，我们就不断的有丰盛的生命，不断的倍增。我们也特别的求主你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站稳因信称义的地位，晓得你就是我们的圣洁。所以每一个信了你的人都有资格去做你的圣工。也特别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彼此相爱的做工，让我们全体参与的做工，就让你的教会，就让你的福音工作，就让你的宣教工作可以强有力的展开，让人看见你的荣耀在你的教会当中彰显，就吸引更多的人归向你。求主你加恩赐福你的百姓，赐福你的教会。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